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5月27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生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第43届世界工业七国集团峰会今天继续就敏感的气候议题讨论。峰会原本计划扩大气候合作，在新兴领域加大气候合作投资，但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巴黎世界气候协议否定立场，今天的讨论前景不明。昨天的讨论聚焦世界经济与反恐，峰会就反恐达成了统一。在香港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上，身兼中共中央港澳协调小组组长的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明确指出，香港有人宣扬本土自觉和香港独立，实际上把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央绝对不能视若无睹。他第一次明确要求香港就限制分裂等行为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又有中美两国战机在南海过招较劲事件，美国媒体透露，一架美国侦察机在南海距离海南岛240公里海域上空遭到两架解放军战机近距离拦截，美国方面将与中国交涉。中国网络一片应当击落美国侦察机的喊打声，也有网民澄清指美国飞机是在距中国240公里远公海上空飞行。中国富人移民海外近年有过多项调查与报道，美联社对过去十年中国人海外投资情况做出新的调查，说中国有10万富人移民海外，并透露最多是移民美国，投资移民最贵的国家是法国。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金斯基逝世，享年89岁。布热金斯基的女儿26日在弗吉尼亚州的福尔斯切奇公布了这一消息。布热金斯基在弗吉尼亚一家医院去世。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第43届工业七国集团峰会今天继续就敏感的气候议题讨论。峰会原本计划扩大气候合作，在新兴领域加大气候合作的投资，但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巴黎世界气候协议的否定立场，今天的讨论前景不明。昨天的讨论聚焦世界经济与反恐，峰会就反恐达成统一。据本台报道说，工业七国峰会集团中欧洲与美国针锋相对，与欧元区主席容克、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意大利总理珍蒂罗尼立场一致形成的欧洲阵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多项议题上对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议上要求取消与欧盟一揽子贸易协定，而改为与美国同欧盟各个成员国单边双边贸易谈判，容克干脆回答绝不可能。特朗普透露要缩减并重新谈判巴黎气候协议，图斯克则表示欧盟正希望扩大巴黎协议的范围。据共同社报道，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陶尔米纳召开的七国峰会结束了，26日下午结束了第一天的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各国下调关税，围绕焦点问题的反保护主义、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对立没有能够化解，关于全球变暖对策双方的讨论也没有能够弥合分歧。据美国白宫高官透露，特朗普要求称，如果美国的关税较低，则各国应当保持同样的水平，并表示如果向美国产品征收高关税，美国将以同等税率的高关税进行对抗。该高官就特朗普考虑到日本拟要求放宽进口汽车安全标准的想法进行了说明，对沿袭以往的首脑宣言中写进的反保护主义的表述持否定的态度。另外，有关朝鲜的核与导弹开发问题，七国各国一致认为这是国际性最优先的事项，已成为新阶段的威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呼吁各国合作进一步施加压力。 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双边会谈，主要讨论了自由贸易议题。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安倍与马克龙共议自由贸易，当地时间5月26日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 G7 峰会举办地意大利西西里岛陶尔米纳与首次参加 G7 峰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双方就强化日韩两国安保合作及促进日本和欧盟之间尽早缔结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经济合作协定的框架协定达成一致，同时确认了将在确保巴黎协议框架时效性上相互支持。在与马克龙会谈之前，安倍还与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唐纳德·图斯克举行会谈。安倍与图斯克一致认为，日本和欧洲之间尽早缔结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经济合作协定的框架协定很重要。框架协定的签订已到了呼之欲出的程度，现在需要发挥双方的政治牵引力。马克龙胜选刺激日本股票飙升，马克龙走马上任后，日本则进一步盼望马克龙能够促进日本和欧盟之间尽早缔结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经济合作协定。而安倍在与马克龙举行的首次首脑会谈中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进一步夯实了日本对马克龙的希望。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工业七国峰会今天继续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举行，峰会的严密安全措施禁止许多船只在西西里岛的港口靠岸，这对地中海上的难民救援工作带来不便，一些船只不得不停靠到距离更远的港口。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进一步报道。
工业七国峰会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举行之际，非政府组织最近几天又从地中海里救起了6000难民，其中仅昨天一天就又救出了1500人，但目前还有数百人被困在意大利沿岸，情况危急。因为作为工业七国峰会的安全措施之一，许多船只不能在西西里岛港口靠岸。就此，医生无疆界组织的人道事务专员在救援船上现场接受了本台法语记者采访时说，船上的情况令人感到相当的担心。昨天，医生无疆界组织的救援船在海上救助了12艘处于困境的船只，总共有1449人得到我们团队的救助，其中包括140名妇女、35名儿童。很不幸的是，我们也在一艘获救的船只上发现了两具没有生命迹象的尸体。现在的问题很明确，如今我们已成倍地超出了自己所能承受的能力。昨天地中海中部只有医生无疆界组织的船只，当时现场没有任何欧盟的东西，没有看到一艘欧盟边境管理机构的船只，这当然会提出疑问，怎么又是非政府组织在帮助处于困境的船只呢？正常是不应该这样的。幸运的是，在现场船上的人都很亲切，帮助我们组织，让我们便于工作，当前情势提出了安全问题，因为我们已成倍地超出了自身承受能力，不过整个过程还算不错。
pose des problèmes de sécurité puisqu'on est au double de notre capacité, mais ça se déroule plutôt pas mal.
据介绍，今年以来至少已有50000难民在意大利上岸，同时联合国认为有超过1400人在地中海遇难或失踪。
又有中美两国战机在南海过招较近时间，美国媒体透露，一架美国侦察机在南海距离海南岛240公里海域上空遭到两架解放军战机的近距离拦截。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继美国海军杜威号驱逐舰5月24日进入南海美济礁12海里范围内航行，美国军方26日向媒体表示，北京时间5月25日，一架美军侦察机在南海上空遭两架中国战机危险拦截。美国广播公司 ABC 电视网26日引述美国国防部官员消息称， 美军一架 P3 侦察机在海南岛东南端大约240公里的南海上空飞行时，遭两架中国歼10战机拦截，双方距离只有180米，垂直高度相距30米。其中一架中国战机切入美军侦察机前方，进行一连串空中飞转动作。另据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报道，五角大楼亚太事务新闻发言人海军中校罗斯证实了美国侦察机遭中国军机拦截一事。罗斯说，中方战机的行为既不安全也不专业。罗斯表示，美方将此事看作是一个意外，将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向中方表示关切。罗斯强调，美国军队在包括南海在内的亚太地区每日执行任务，所有任务都尊重国际法，美国军队将遵照相关国际法自由飞行、航行和作业。本月早些时候就曾发生过美军侦察机被中国战机拦截事件。中国两架苏-30战机5月17日在东海上空拦截了美国空军一架 WC-135 核物质侦察机。这架飞机曾被用来监测朝鲜进行的核试验。
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逝世，享年89岁。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进一步报道。
布热津斯基曾经担任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是知名的鹰派战略理论家，被视为美国外交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布热津斯基1928年3月28日生于波兰首都华沙，父�亲是波兰外交官。他1953年从加拿大移居美国，1958年加入美国国籍。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加拿大、法国和德国求学，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政府专业博士学位。布热津斯基曾经参与解决多起重大的外交危机事件，在1979年末的伊朗人质危机事件中，布热津斯基所主张的营救美国人质的行动遭遇失败，导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万斯辞职。随后卡特在竞选中失败，败给了里根。布热津斯基对苏联和中国的研究有独特的见解，在美苏中三角关系中力主联合中国制衡苏联，其对国际体系的变革及其发展具备前瞻思维和战略视野，善于综合其他学科对国际关系发展在深的层面提出深的见解和观点。布热津斯基曾经多次访问中国，他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美方谈判官，参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他曾经多次访问中国并与邓小平秘密会谈。
在香港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上，身兼中共中央港澳协调小组组长的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明确指出，香港有人宣扬本土自觉和香港独立，实际上是把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央绝对不能视若无睹。他第一次明确要求香港就限制分裂等行为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并预告为维护中央的全面管制权，将会细分基本法内的中央权力并定执行细则，包括基本法的修改权和香港政治发展的决定权。座谈会是今天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张德江在近40分钟的总结发言中指出，维护中央的全面管制权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香港高度自治权的来源。张德江说，
近年来香港社会有些人骨髓香港有所谓固有权利、自主权利，甚至宣扬什么本土自觉、香港独立，其要害是不承认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一事实。
据本台的香港特约记者麦艳玲报道说，张德江不点名地批评香港本土派的主张，指今年有人鼓吹香港拥有固有权利、制度权利，宣扬本土自决权、香港独立权，其要害是不承认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事实，否认中央对香港的管制权，实际上是企图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半独立的政治实体。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听众朋友，埃及再度发生针对科普特基督徒的恐怖袭击事件。5月26日，一辆载有科普特基督徒的公共汽车在前往艾米亚一个修道院的途中遭遇持枪者袭击，导致至少28人遇难，数十人受伤，死伤者中包括儿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起恐怖袭击事件。但上月9日，伊斯兰国组织在埃及的坦塔市和亚历山大市制造了2起针对科普特教堂的恐怖袭击事件，当时造成至少45人死亡，百余人受伤。据埃及内政部称，此次的恐怖袭击，袭击者分成3辆车，在路上拦截了运送基督徒的这2辆公交车，并向车上乘客扫射。目前伤者已经被转移到附近的医院救治，由于部分伤者伤情严重，死亡人数有可能上升。袭击至少造成28人死亡，其中有众多的儿童。埃及军警已在米亚省及相邻的贝尼苏维夫省设置了11个临时检查站，以拦截逃窜的袭击者。作为报复措施，埃及战机昨天对利比亚的一处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营地进行了空袭。路透社报道说，埃及总统塞西通过电视宣布，他已经下令攻击恐怖分子的训练营地，并声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将受到惩罚。埃及军方的消息来源说，埃及在日落时分对利比亚东部德纳附近进行了6次空袭。埃及军方指称，一经确定该营地是训练这起攻击枪手的地方之后，军方就展开了空袭。塞西说，今天发生的恐怖分子事件绝对不会被忽视，我们已经锁定这些训练恐怖分子的营地。埃及的科普特基督徒近来屡遭恐怖袭击，就在一个多月前，埃及的坦塔市和亚历山大市曾发生2起针对科普特教堂的恐怖袭击，造成至少45人死亡，100多人受伤。2016年12月，位于开罗市阿巴西耶区的一座科普特教堂也遭到炸弹的袭击，造成29人死亡。2起袭击均为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所为。根据埃及官方的统计，科普特人口占埃及全国9200万人口的15%到20%。有分析指出，恐怖分子企图通过袭击科普特人激化埃及境内的教派对立，还可能企图通过袭击科普特人损害埃及政府的国际声誉。随着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2大战场上节节失利，恐怖分子正将袭击目标转向埃及的重要城市，埃及反恐形势日趋严峻。此前，埃及境内的各极端组织都有相对独立的诉求与组织架构，但在伊斯兰国组织兴起之后，埃及本地的极端组织纷纷改头换面，成为伊斯兰国组织的分支，以伊斯兰国名义发动的袭击也日益增多，袭击对象也开始转为手无寸铁的平民。联合国安理会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分别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起恐怖袭击事件，对遇难者的家属和埃及政府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哀悼，并希望受伤的人能够迅速恢复。安理会重申，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的威胁。安理会成员国强调，有必要将这些应受谴责的恐怖主义行为的肇事者、组织者、资助者和赞助者绳之以法，并敦促所有国家按照国际法和安理会有关决定规定的义务，向埃及政府和所有其他相关的部门提供配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希望迅速查明这一卑劣行径的肇事者，并将其绳之以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针对科普特基督徒的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也表示，基督徒的血不能再继续流淌了。正在意大利出席7大工业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通过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任何支持杀人凶手的人都必须受到惩罚，恐怖分子致力于一场对抗文明的战争，全体珍视生命的人都应该挺身对抗并击败这股邪恶的势力。中国官方也迅速表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7日向埃及总统塞西致慰问电，就米亚省发生的严重恐怖袭击事件向无辜的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
向塞西总统、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诚挚的慰问。习近平在慰问电中指出，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对这一野蛮恐怖袭击事件予以强烈的谴责。中国坚定支持埃及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27日也向埃及总理伊斯梅尔致慰问电，对埃及明亚省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向伊斯梅尔总理、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诚挚的慰问。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倪楠为您主持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又到了法国报纸摘要时间，我是倪楠。世界上最富庶的七个国家的首脑在意大利南部相聚，探讨反恐、难民潮、气候变化等大事情。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就一起聚焦一下法国媒体对工业七国集团峰会的看法。工业七国首脑本周五在意大利西西里山城塔奥米纳会面。法国媒体对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深也是最富有的七个国家的首脑的会晤均予以了关注。其中《费加罗报》把与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德国首脑一同现身的特朗普比喻为距离塔奥米纳不远处的埃特纳火山一般的存在。本次工业七国峰会首脑当中，四名首脑是第一次出席这种场合，他们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特朗普、意大利总理珍丽洛尼以及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意大利的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最高的活火山，也是全世界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费加罗报》的笔下恰似特朗普的危险性质。《费加罗报》表示，特朗普的车无法驶过塔奥米纳狭窄的街巷，他不得不下车步行至工业七国峰会开幕式的地点塔奥米纳古剧场。对于本次工业七国首脑会晤所谈及的问题，法国媒体大部分聚焦国际联合反恐、气候变化议题等主题上。其中法国《世界报》撰文称，比起工业七国这个名称，本次工业六国加一的叫法似乎更为妥当，因为特朗普的存在与其他首脑相比太过格格不入了，也因此给议程增添了不少的变数。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表示，没有比本次更复杂的工业七国首脑会议了。气候问题上，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担心，如果世界按照巴黎气候协定执行的话，将会给美国特定领域的就业带来损失。但是图斯克表示，其余领导人都认为，节能减排恰好能给创新领域增加就业的机会，这和特朗普的思维模式是相反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将其余六名领导人对特朗普的劝服工作称为具有争议性的辩论。无论如何，在工业七国首脑会晤之后，特朗普将就巴黎气候协定做出最终表态。他的经济顾问盖里科恩表示，总统先生的想法已经在开始转变了，他这次来意大利参加会议就是来学习的。但是科恩同时警告，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将基于唯一一个考量，那就是他要给美国选择一条他自己认为的最佳路线。特朗普在其他方面也是犹豫不定，例如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仲裁权和自由贸易等主题上，美国也希望能够通过辩论重新给某些事情定位。科恩在与会首脑的会谈之前警告到，美国将会确保本次工业七国在贸易方面进行一场极其猛烈的辩论，我们希望能够探讨到底什么才能算得上是自由和开放。法国世界报指出，除了巴黎气候协定和自由贸易之外，移民问题也是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在难民浪潮危机冲锋陷阵的意大利决定在西西里岛举办工业七国首脑峰会并非平白无故的。西西里岛每年见证着上万名难民的到来，他们的大多数都来自非洲沿海地区，例如利比亚等国。而意大利在举办峰会意图唤醒世界对难民潮迫切需要共同解决的局面的关注。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为了确保工业七国首脑会晤的安全，意大利宣布暂时中断难民登陆西西里岛的进程，中断的时间为5月21号到5月28号，中断日期是否会延长，目前尚不知晓。而非政府组织的船只因此被迫载着难民驶向条件相对更差的其余海港，这或许会成为酿成新一轮人道主义灾难的因素之一。 法国观点报表示，意大利特意把工业七国首脑峰会选在了和非洲这么近的西西里岛举行，但是非洲依旧离世界最富庶的七个国家遥不可及。该报甚至在评论当中写道，就在难民死在地中海里的同时，意大利为了举办峰会而禁止难民从西西里上岸。七国首脑为难民做的最大事情，大概也就是在最后的共同宣言里用几个段落写一下非洲罢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法国报纸摘要的全部内容。在本期节目里，我们一起综合浏览了法国媒体对工业七国首脑会议的看法和评论。由于呢为您编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听众朋友，接下来继续收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由陈明峰和索菲为您共同主持。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台湾的大法官会议上周解释宪法，指出现行民法禁止两男或两女结婚，违反了宪法的规定，限期修法，未来在台湾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不但可以结婚，而且受到法律的承认与保障。据说这一步台湾走在全亚洲的前面，请你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好吗？
哦，好的。台湾的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在24号做出了释字748号解释，认定民法亲属编有关结婚必须是一男一女的规定，限制了两个相同性别的人，比如两个男人或是两个女人结婚成立家庭，违反宪法保障的婚姻自由跟平等权，所以宣告相关的规定违宪，并且要求台湾的行政部门在2年内修正或是制定法律。如果2年期满还没有修法完成，同性恋者可以依民法的规定到户政机关去办理结婚登记。
台湾大法官的解释理由主要是针对台湾宪法中的婚姻自由和平等权这两项，事实上也颇有争议，为什么规定结婚必须是一男一女就违反婚姻自由权和平等权呢？
是，这的确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啊。有人觉得宪法的平等权根本不是在讲两男两女也能结婚才叫做平等，而大法官承认要认定一男一女才能结婚的现行民法违反宪法的平等权，其实是采用了严格的审查标准。这话怎么说呢？其实台湾宪法里平等权的概念呢，跟大多数国家宪法里面的平等权概念差不多。台湾宪法第7条的规定是说，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啊，那这样的一个规定能不能解释为只准一男一女结婚就违反人类生而平等的平等权呢？台湾的大法官是这样认定的，说因为性倾向而为的差别待遇属于平等权的规范。所以大法官特别说明理由是，性倾向的成因呢，因为包括了生理跟心理的因素。过去因为同性恋倾向没有办法被传统跟习俗接受，使得同性恋者长期的禁锢于暗柜，再加上呢，他的人数是属于少数，所以长期就被社会孤立，很难期待经由一般的民主程序能够扭转法律上的劣势地位。所以台湾的大法官强调，在这种情况下要判断法律违宪或是合宪，就必须要适用一个严格的审查标准。那就是因为采用了严格的标准，所以认定了民法里面只准一男一女结婚的规定违宪。而之所以要采用严格的标准，是因为不这样的话它就扭转不过来。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不过这个是大法官在解释文当中白纸黑字说明的。
另外，认为台湾现行民法只准一男一女结婚，违反了宪法保障人民自由的规定，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好，是这个台湾的宪法第22条规定，凡人民的其他自由及权利，不妨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的，都受到宪法的保障。那台湾的大法官也就是根据这一条啊，认定只准一男一女结婚的这个规定是违宪。那大法官的理由是说，结婚自由包括你是不是要结婚，还有就是跟谁结婚啊，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人权，应该受到刚才前面念的这个宪法第22条的保障。那此外呢，同性婚大法官认为它不影响异性恋的婚姻， 也没有改变异性婚姻所建构的社会秩序，所以应该受到保障。那现行的民法里面因为没有规定到，所以属于立法的重大瑕疵，那这个就是台湾大法官会议的理由。
据说也有少数大法官并不认同这次的释宪文，提出了不同意见书，反对者又是什么理由呢？
没错，比方说大法官黄鸿霞，他在不同意见书里面就指出，说这个传统婚姻呢是指异性婚姻，在没有重新定义婚姻的前提下，怎么能够飞跃以异性婚姻定义下的结婚自由去推论出同性别两人的结婚自由呢？何况说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保护婚姻制度，宪法也无法导出同性别两人有婚姻自由的基本权，所以呢，现在这个748号解释没有说明立论基础，直接假托打破婚姻藩篱，认为婚姻不以异性结合为限，他认为这个逻辑是错误的。那另外有一位不赞成的大法官吴承桓，他也在不同意见书里面指出，他说婚姻是一种制度，是一个国家社会跟文化价值的反应，要变更婚姻的意涵必须要透过民主程序，何况目前联合国有193个会员国，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只有21个，那目前台湾又面临高龄化跟少子化，所以他认为在社会还没有形成共识之前，不宜立即就立法承认同性婚姻。那这位吴承桓大法官还强调，目前全球只有1%多的国家承认同性婚姻，所以呢，同性婚姻并不是普世保障的人权，婚姻制度攸关人伦秩序跟社会以及文化价值观，他认为应该要透过民主程序来形成它的内容。那么这个呢，的确也就是目前台湾许多反对同性婚姻团体的主张，他们认为有关婚姻的内涵目前是由一男一女组成，如果说要改变，由于姿势体大，应该要采用民主程序，透过全国公民投票来解决，不应该由少数的司法精英来宰制，甚至受到政治力的影响跟控制。所以台湾的民间组织现在一方面将向监察院去检举大法官违法渎职，另一方面呢，也将推动公民投票，让全民自己做主，看人民是否推翻大法官会议的解释。这个后续的发展呢，值得我们密切的关注。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巴黎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世界工业七国集团峰会今天继续讨论气候议题，欧美分歧犹在，特朗普要与欧盟成员一对一贸易谈判，欧盟回答绝不可能。日本首相安倍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共议自由贸易。工业七国峰会安全措施影响地中海难民救援工作。艾里安娜·格兰德将重返曼切斯特为受恐怖袭击的受害者演唱。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去世。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促香港就23条立法，预告中国进一步对港收权。美军侦察机在南海空域遭中国战机危险拦截。澳门军事专家黄东认为，美军为侦察解放军潜艇基地，但可能对香港的航空造成安全威胁。美联社说，中国富人过去10年10万人移民海外，美国纳富最多。
各位听众，又到了第70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特别节目时间。
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连线本台特派记者安德烈。安德烈，你好。
小山，你好。各位听众好。
戛纳国际电影节进入倒数第二天，金棕榈大奖明天出炉，今晚一种注视单元举行颁奖典礼。安德烈，你还看到哪些比较精彩的电影呢？
是的，小山，电影节临近结束，但是惊心动魄的影片呢还在登场。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国导演法提赫·阿金的《凭空而来》，这是一部少见的以暴易暴的复仇影片。 故事情节说的是一位德国女子爱上一位染指毒品的土耳其裔，与她在狱中结婚，后来生下一子。丈夫出狱后在汉堡土耳其裔居住区开设一家旅行社。一天下午，女主人把孩子送到丈夫那里去照管，正要开车返回，突然听到身后的爆炸声。赶到眼前一看，只见丈夫和儿子已经被炸得血肉横飞。警方按照女主角提供的一个德国女子在出事前在丈夫旅行社门前停放自行车的细节破了案。最后判案时，涉案夫妇却因一个希腊极右翼网络提供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得以获释。希腊最复仇的愤怒，德国女演员戴安·科鲁格扮演的女主角到希腊寻找提供嫌犯不在现场的证人，并顺着这一线索找到了在一座希腊小岛躲避风头的不久前开市的嫌犯夫妻。她随后仿照嫌犯的办法买来化肥、煤气罐和铁钉，自制炸弹，最后趁着嫌犯夫妻在旅行车上休息冲上去引爆，和他们同归于尽。戴安·克鲁格的表演可谓达到了高峰，及母亲、妻子、复仇者的形象于一身。假如这部影片最后能夺大奖，恐怕戴安·克鲁格要举头功。导演说，故事源自一个真实的社会事件，让他愤怒的是德国媒体、德国社会最初都把矛头指向土耳其人或者库尔德人，于是决定拍摄了这样一部影片。
今天晚上一种注目单元举行颁奖典礼，唯一参加这次戛纳电影节的中国导演有没有希望呢？
是的，今晚一种注目奖的颁奖特别值得说的是，唯一参加戛纳国际影展的中国影片《路过未来》，昨夜京城在一种注视单元呢再度登场。看电影前，我们采访了导演李瑞军。看完电影后呢，让人觉得这是华语世界近年难得的一部社会写实影片。影片以极其平实、逼真、细腻的白描笔法，描述甘肃一个家庭25年前来深圳打工的故事。25年后，打工第二代长大成人，父母呢却年老体衰，加之深圳的制造业下滑，决定重返甘肃老家。回乡后呢，发现连原来寄希望的几亩地也已经被转到了大户的手上，他们反而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给大户打工。女儿姚婷决定拼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在深圳购物，把自己的父母再接回深圳。这是姚婷和另一个为了帮助她而去建筑工地打工的第二代，两个人在建筑高地瞭望深圳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的片段。
那边就是香港。
今天下雪。
特别小的时候见过。
疾病、失业、残酷的现实让姚婷的愿望全部落空。最后，这位从未回过甘肃但是身份证在甘肃的女孩重返甘肃，可以说全片有一种很苦涩的味道。第一代打工者无法在自己亲手建造的城市安家，打工二代仍然在拼命挣扎。李瑞军导演对我们说，
当我们在赞叹这个城市的繁荣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曾经造就这个繁荣的人是谁，就是这些农民工啊。除了他们自己路过的时候说，哎，我曾经10年前刚来北京时候，我修过这个楼，我擦过我们个楼的玻璃，我在某个楼里面工作过，除了他们以外没有别人知道，没有人会记得他们。
导演李瑞军啊，以很大的功力在影片中描述何处是家的主题，但是没有让影片掉入简单的苦情，而是生发出一种质疑可谓存在的哲学意味。观者也许可以联想，当城市已经无法生存，让人窒息，回家也许是另外一种出路。全片最后，女主角姚婷返乡，列车进入辽阔的千里河西走廊，沙漠隔壁雪山，瞬间透过车窗，姚婷的表情很迷茫，也许一切又将重新开始。路过未来影片呢，和导演李瑞军能否获奖，今晚将会揭晓。今天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吧，小山。谢谢菲利普·麦德威克道·法布黑斯，谢谢小山。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澳门震惊突破亮点，凝聚葡语八国两亿人，澳门要摆脱博彩业独大，经济适度多元化，引进新的思路。基于历史渊源，澳门与人口合共拥有两亿多的葡语系国家有着广泛的经贸联系。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与八个葡语国家共同携手成立14年，在澳门有论坛常设秘书处，而今合作领域和合作方式已经引入一带一路理念，葡语国家巴西、葡萄牙、几内亚比绍等已经成为中国一带一路上的重要合作国家。
澳门的专家学者如何看待澳门的经济发展前景呢？
澳门理工学院教授王武一表示，他把澳门产业多元化在概念上分为大多元化和小多元化。小多元化是指以博彩业为中心的、依附于博彩业的若赌场关了门他也跟着一起倒的所谓多元化，而大多元化则是与博彩业无关的、能够自立的、赌场关了门也能够撑起澳门经济一片天的多元化。他认为现在要探索的是大多元化，为澳门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寻找根本。另外，澳门的产业多元化问题本质上是财政收入多元化，也就是税收多元化。多元化应当是赚钱的多元化，而不是花钱的多元化。
澳门虽然回归以来经济发展亮丽，但背后有哪些隐忧吗？
澳门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它不仅赌业独大，而且赌税一税独大，已经大到占政府收入的80%以上。学者表示，澳门虽然回归10多年来人均 GDP 增长了6倍，但房价近10年上升了10倍，一般人根本买不起，所以政府应该善用土地资源，大量新建公营房屋。
同样是实施一国两制的特区，澳门对香港带来哪些启示呢？
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前阵子视察澳门，既是对澳门落实一国两制的肯定，也是对香港贯彻一国两制的不足的鞭策。香港应发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抓紧机遇。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表示，所谓坚守一国之本，就是指澳门维持着一个相对稳定和谐的环境，没有什么政治纷争，爱国爱澳力量在澳门一直占主导地位，大家对一国有高度的认同，少数政见不同的反对派在澳门并无发展空间，而即使是反对派也不会反对一国的共识。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请您介绍一下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精彩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还要报道中国电视剧《欢乐颂》第二集收视热度持续走高，这部电视剧围绕五个个性鲜明的女性角色展开，呈现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尝试多元化的中国女性形象，面对都市阶层壁垒，回归原始感情需求，展现中国女性自我意识正在逐步觉醒。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rfi /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0401 各位好，今天我们的文化艺术节目要介绍意大利艺术家米开朗基罗·皮斯特莱托。皮斯特莱托是当今国际艺术领域中享有盛誉的著名艺术家，他是贫穷艺术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作品主要关注思想以及综合艺术里的艺术和日常生活的结合。米开朗基罗·皮斯特莱托1933年出生于意大利的比耶拉，他的父亲是一位画家和修复师。受到父亲的熏陶，皮斯特莱托14岁的时候就开始在父亲的画室里工作。随后他就读于阿曼多·泰斯塔的广告设计学校。皮斯特莱托解释说，贫穷艺术并非一定用破布这种无用物，而是从有别于当时的艺术思潮切入，然后观察艺术。其中当然包含他对艺术与社会学、伦理学的研究。贫穷艺术的价值不在于所使用的材料，而是让艺术和日常生活发生关联，而且这种关联不带有商业干扰，是纯粹的、质朴的。在引发观众对材料的熟悉感之后，进而引领他们进入艺术家所欲陈述的文本中。因此，我们应该小心避免误解贫穷艺术中的贫穷的字眼儿，这并非指穷人艺术，甚至艺术家的内心所欲表现的是一种极为富有的艺术创作。在1965年到1966年，他在他的画室展示了一系列称为迷你物品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可能的时间维度和差异原理构成，打破了单一教条的艺术风格，这被认为是贫穷艺术运动起源的基础。吉尔马诺·加兰特于1967年创立了贫穷艺术运动的理论，而皮斯特莱托就是主要的核心人物和启发力量。当时，皮斯特莱托大量的运用日常生活或者自然的媒材，比方说让人印象深刻的维纳斯撕衣服，在维纳斯雕像或者破布包裹的砖块后面，将五颜六色的破衣服堆叠成一座小山。1967年3月，米开朗基罗·皮斯特莱托开始在传统展览空间之外进行创作。同年12月，他在一份宣言中宣布了开放他工作室的消息。当时，意大利正在经历战后经济奇迹崩溃的窘境，经济的衰退导致政治不稳定，整个意大利陷入了经济混乱的局面。当时的知识分子，包括热衷探讨文化艺术现象的艺术家，很快团结成对抗商业资本主义的核心人物。在这样的环境下，从1968年到1970年间，许多来自不同艺术领域的人纷纷聚集到皮斯特莱托周围，开始创新合作。他创立了一个行动艺术团队，叫做动物园小组。他们在工作室里、公共楼里、都灵或者其他大城市的路上做了几次行为，跟他以前的概念一样，他们的行为目标为展示艺术和日常生活的结合。1970年代，皮斯特莱托重新选择镜子为主题的作品来深入发展创作。1975年10月到1976年9月，他花了几乎一年的时间用于创作。作品《空间》分为12个连续的展览，它组成部分装满了整个都灵的斯坦画廊。这是一个名为《时间大陆》的复杂作品系列的首部曲，其中每一部都花了他一年多的时间来进行创作。这个系列还包括《白色之年》和《快乐的海龟》。1976年，皮斯特莱托还出版了描述他在一个月时间里构想出来的100个作品的作品集《十月的100次展出》，其中许多后来也都被他变成现实。1978年3月，皮斯特莱托在都灵的皮尔萨诺画廊展出了两类作品，这确定了他未来的艺术创作的两个主要方向。 镜子中的加减法和艺术承担信仰。同一个月，他开始在柏林的 DAAD 为期一年的驻留期，期间他在国家美术馆和13个公共场所举办了回顾展。1994年，米开朗基罗·皮斯特莱托开始了公共艺术计划，通过联合各种不同类型的艺术家与社会各阶层代表，共同发表宣言、公共集会、表演以及展出，使艺术开始具有社会责任感。皮斯特莱托认为自己从事艺术开始就在寻找答案，他说，我觉得我和社会之间有很多问题，一直想通过艺术寻找答案，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在艺术计划宣言中，他提出为社会责任的演变而把艺术放在研究的中心的观点。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该有艺术，我的思路仍延续贫穷艺术的思路，而不是指非要使用破布或其他材料。艺术是人们创造力的体现，而人类需要有创造力，所以要让艺术在日常生活中占有位置。米开朗基罗·皮斯特莱托希望不断提高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理想也影响着他的全部作品。他让我们相信艺术是对思想最完整也是最细腻的表达，同时对民权社会来说，艺术能够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创造出新的体制。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是通过1998年成立于比耶拉的基金会来实现的，他的目标正是在所有人类活动的领域，像是经济、政治、科学、生态、宗教、教育等等，为实现可靠的社会转型而创造更多的艺术作品。爱差异推动地中海地区政治互动运动，是这个基金会所发起的一个大型运动，它为地中海地区的文化界名人提供了一个普遍的运作平台，以吸纳和支持所有社会政治领域的艺术作品。爱差异运动在威尼斯双年展和法国阿尔勒摄影节上都已经崭露头角，而皮斯特莱托本人则每次坐在他的作品《地中海之桌》旁边，就差异的价值，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发表讲话。这个作品是一张由镜子构成的桌子，它真实再现了地中海的轮廓，而它周围的椅子则来自于地中海周围22个国家。2004年，都灵大学授予他政治学荣誉博士学位，同时他也揭开了他本人第三阶段的创作《第三天堂的面纱》。第三天堂的代表符号是他2003年设计的新的无穷大符号。新的无穷大符号是一个主题思想作品，它描述了皮斯特莱托希望创造出思想的新基准和新体制的意愿。在新基准和新体制下，艺术、科学、经济、生态、精神和政治将被结合在一起，以在当时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开拓出积极的循序渐进的远景目标。新的无穷大符号由三个环组成，而不是普通的双环交错。中心环代表着第三天堂，第一天堂由自然统治，第二天堂由人类创造的人工领域。它的不断膨胀使第一天堂越来越不堪负荷，而第三天堂则象征着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人类将在人工世界与天然世界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第三天堂意味着一次人人都需要参与的责任重大的社会改造。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介绍，著名艺术家皮斯特莱托，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世界工业七国集团峰会今天继续讨论气候议题，欧美的分歧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与欧盟成员一对一的贸易谈判，欧盟方面回答绝不可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共议自由贸易问题。工业七国峰会的安全措施影响地中海难民的救援工作。艾莉安娜·格兰德将重返英国曼切斯特，为受恐怖袭击的受害者演唱。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去世，享年89岁。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促香港就23条立法，预告中国进一步对香港授权。美国军用侦察机在南海空域遭到中国战机的危险拦截。澳门军事专家黄东认为，美军为了侦察解放军的潜艇基地，但可能对香港的航空造成安全威胁。美联社说，中国富人过去10年10万人移民海外，美国纳富最多。曾经抵御金融风暴，任志刚警告有机会再爆，而且规模更大。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已引入逆周期因子，暗箱操作以求减少冲击。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 Fabrice 为您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祝各位周末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另外，听众朋友，我们最后请您欣赏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沃洛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叫《杜舒阿哥德》。
Ces courants d'air à regarder passer les gens réveillés sans en avoir l'air. Hier qui sait comme souvent finit par me mettre à l'envers.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pas vu passer le changement d'heure. J'ai encore j'ai pas pensé à changer de bonne humeur. Dans mon petit coin d'espace-temps, sans rendez-vous et sans horaire, profitez de l'instant présent et du suivant si nécessaire. À se laisser passer devant par ceux qui ont des choses à faire. Fumée qui se perd dans le vent, caché sous mon manteau d'hiver.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pas vu passer le changement d'heure.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à changer de bonne humeur. Dans mon petit coin d'espace-temps, toute une journée sans repère, ne pas savoir ce qui m'attend et faire ce que je préfère. Profiter de l'instant présent et du suivant si nécessaire. À vivre sans emploi du temps quand mon boulot c'est ne rien faire. Que regarder passer les gens cachés sous mon manteau d'hiver.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pas vu passer le changement d'heure.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à changer de bonne humeur.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pas vu passer le changement d'heure.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à changer de bonne humeur.